我们今年教会的主题呢是什么？是福音的大能。那相信呢是来自罗马书一章十六节所说的，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所以福音的大能就在于能够救所有信耶稣的人，只要肯悔改接受他为主，我们就可以恢复与神的关系，作为他的儿女，以后在地上生活有他保守，以后将来在天上的时候也可以永远与主同住。那耶稣已经为我们设立了这个福音，那现在就是基督徒的责任，要把这个好信息传扬出去。所以今年教会主题对我们的挑战就是如何有效地传福音。单单知道要传，甚至有一颗愿意传的心还不够，也要知道怎么去传，用什么态度去传。那今天的经文就给我们借镜，可以看看耶稣怎么教导我们传福音的态度。或者大家会怀疑，今天那个经文在圣经里面的标题明明是不义的管家，因为他欺骗了主人的钱，那我们怎样可以向这样的人学习，更不用说学习传福音了。表面上好像不可能，但慢慢研究的话就不难发觉，其实他对传福音是有所启示，而所启示的就是我们今天的题目，创新和慷慨。一般来说，第一次看这个比喻会觉得它是教我们怎么去对待金钱，这没错。但如果我们把耶稣讲这个比喻的时候的背景也一起考虑的话，就可以看得出它同时能应用在传福音的事上。讲这个比喻之前呢，耶稣连续讲了另外三个比喻，全部都记在前一章的经文里面，就是路加福音十五章。这三个比喻都有同一个主题，都是关于福音的，告诉我们就算花了很多气力传福音之后，只有一个人信主，神和天上的忠实者都不会觉得浪费，反而大大喜乐，甚至会为这一个人大肆庆祝。第一个比喻是迷羊的比喻，有一个牧羊人有一百只羊，其中有一只走丢了，他就放下九十九只去找迷失的那只，找到之后就很高兴地把它钉在肩上。我们不要漏掉钉在肩上这个细节，平常来说牧羊人只会让羊走在地上，不会抱的，那么多羊能抱着多少只？但这次他太高兴了，也因为这个羊走迷路之后可能会很累很怕，所以就把它抱起来，很高兴地回家，然后就跟朋友亲戚邻舍一起的庆祝。看得出耶稣讲这个比喻的时候是很刻意的要表达，一个人信主原来可以带来那么大的喜乐。第二个比喻是失钱的比喻，一个妇人有十块钱，其中一块丢了，那她就很费劲的去找，又点灯又打扫，反装整个房子，终于找着了，那她就很高兴的跟邻舍一起的庆祝。第三个比喻是大家熟悉的浪子的比喻，讲一个不孝子，父亲还没有死就想分身家，分了之后就带着钱离开家庭，在外面挥霍浪费，钱花光之后生活拮据，就很后悔想回家，但又怕爸爸不原谅，但原来他的爸爸一直很爱他，没放弃，恨不得他早点回来，所以高高兴兴地去迎接他，又恢复他儿子的身份，又找了很多亲戚朋友到家里庆祝。耶稣连续讲这三个同一个主题的比喻， 是什么目的呢？就是要门徒知道神多么的爱世人，多么希望人人得救，一个都不能少。门徒听了之后，就应该体贴神的心肠，热切地传扬福音，寻找罪人回归。单有热心还不够，具体怎么做很重要。那布衣的管家这个比喻正好就告诉门徒一个侍妾的方法。比喻是这样的，有一个财主，他很有钱，底下有一个管家专门帮他处理财务。那有一天，那个管家被人告发，说他浪费了主人的钱财。浪费这个字跟刚才浪子比喻里面那个不孝子挥霍爸爸的钱那个字是一样的字，那意思就是那个管家挪用了主人的钱，花在不应花的事情上，那就等同欺骗。所以呢，那个主人就叫管家过来交代事情，也告诉他以后不能再做管家了。管家知道自己理亏，没打算辩护，就只有接受被辞退的事实。但财主还算是比较有人情味，没有要他马上离开，而是给他点时间收拾之后才走。那对比今天商业社会的辞退应该是很仁慈了，因为我有些好朋友他们被公司辞退是及时的啊，他们早上没到办公室就被叫到一个房间，对着两个人坐下，他们一开口就说你被辞退了，那简单交代了辞退理由和赔偿金额之后，还介绍怎么去申请政府的失业救济金。那更悲惨的就是我的朋友，他其实什么错都没犯，只是年纪大工资高，所以呢公司为了节省成本就辞退他们啊，聘用一些年轻一点的工资低得多的人去接他们的岗位。其中一个朋友他前半年的时间还告诉我，哎，来了一个新的年轻员工帮我真好啊，我就栽培他，那想不到这个就是来接替他岗位令他失去工作的人。那坐的对面两个人，其中一个是辅导员，他是除了告诉我朋友怎么去申请失业救济以后，他也做情绪的辅导啊，恐怕他做傻事。那后来我朋友就想回办公室收拾东西，但一出房门已经有人把他的东西装好箱子里面递给他，那他就连跟同事说再见的机会都没有。回到耶稣的比喻，那个管家虽然是有点时间去收拾之后才走，但情况也好不了多少，因为起码当时的社会没有失业保障，那他就要自己去为将来来打算。其实他的选项不多，到其他的有钱人家里打工没可能，因为谁会聘用一个骗钱的人？如果要去做劳力的工作，去锄地他没气力，如果要去讨饭他又觉得没面子，所以最后他就想到一个很创新的办法，他就趁自己还在岗位有权，那他就叫所有欠财主钱的人过来。那其中一个欠财主100篓那么多的油，那估计呢是3000多公升的橄榄油，那价值应该是当时一个人工资的3年的工资。他就把那个账改动，砍了一半的债。那个欠债人当然很欢喜接受，还感激这个管家那么慷慨。另外一个人欠财主110麦子，那个价值更高，大概是当时一个人8年的工资。他把这个债务打个8折，那同样令这个欠债人很感激。其他的欠债人都是这样对待，这个管家这样做的目的就是希望那些欠债人欠他的人情，等他失业之后可以接济他，这么多人轮流还他的人情债，那他将来的生活就可以有保障。 很奇怪，财主知道这个事情之后，非但没有责备，更夸奖这个管家做事聪明。为什么这么明显的欺骗行为还会被夸奖呢？很多解经家觉得是因为我们不理解、不明白当时做生意的习惯。原来那种管家的责任专门是帮主人讨债的，那为了鼓励这个管家更有效、更快地去讨债，那管家可以在成功讨回来的债务里面先扣下一些佣金给自己，然后再把余额给主人。那这种的佣金制度一方面就鼓励管家更有效率地去讨债，另一方面主人也可以早一点把钱收回来做其他的买卖。那这种的做法在现代的社会还有。那在比喻里面，那个管家把债务减低只是把本来属于自己的佣金减去，所以主人最后收回了钱，实际上没有损失。不同货品的佣金比率不一样，所以呢，他减那个橄榄油债务的幅度和减麦子的幅度不一样。当然那个管家是损失了自己的佣金，但这个损失相对于将来那么多人轮流还他的人情，他觉得更划得来。那这种创新的想法连主人都觉得好，所以就夸奖他。这个管家很会为将来打算，虽然面临危机，仍然灵活地运用手上的资源来达到更大的效果。本来最简单的做法就是把所有佣金收回来，然后呢就省俭的过活，但他宁愿舍易取难，寻找更好的方案，所以想出这个卖人情的做法。这个做法当然有风险，就是那些人多谢之后就不理他，不还他的人情，那他就变成赔了夫人又折兵，损失佣金之余又没有人照顾。但他确实是千方百计地寻找他认为最好的方案来为将来打算。大家注意，主人赞赏的不是这个管家的为人，这个管家肯定是个坏蛋，他浪费主人的钱导致被炒鱿鱼，后来减低债项也是出于自私的考虑，希望有人照顾他，并不是真心的想减轻欠债人的负担。主人赞赏的是他应对困境的聪明，懂得为了长远打算而不怕牺牲短暂的利益，够果断、灵活又创新。用现在的俗语说，他有前瞻性，也很醒目。那比喻就到这里了，那耶稣怎么去总结呢？第一，他说今世之子在世事之上较比光明之子更聪明。耶稣把人分成两种，一是今世之子，指那些没有接受福音的非信徒，另一种是信徒，属于神的人，所以是光明之子。这个分类了意味着今世之子所做的就是今世的事情，比如管理钱财就是其中之一，而属神的人做的就是神的事情，那这个当然包括传福音和其他的侍奉。那耶稣要表达的是，非信徒处理世上事物的做法往往比起信徒处理属神的事情更聪明。那个管家费尽心思为将来打算，愿意创新寻求更加的效果，敢冒风险。但信徒在做神的事情的时候，往往缺乏他们那种积极性和灵活变通的态度。耶稣要我们学习用今世之子的聪明 来对待属灵的事情。我觉得耶稣说得很对，当我检讨自己过去在商界工作的时候，发觉自己在处理世俗事务上所花的心思真的远远超过侍奉神的。为赚钱的工作，我可以废寝忘餐，昼夜不眠，老在想怎么可以做得更好，但侍奉神的时候就往往缺乏那种积极性，这个冲劲没有那么大，也没有花太多心思去精益求精，有时甚至觉得哎，愿意侍奉已经不错了，不用要求太高。以前在银行工作的时候，公司常常说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就是所有的事情都可以找到更好的方法来达到更大的效果。员工不应该满足现状，应该不断创新，不断进步。同样，我想基督徒也应该千方百计地寻求属灵事情的不断进步，投入更多的精力来达到更好的效果，包括用创新的方法把福音介绍给不信的人。福音的内容当然不能变，变的只是如何让现代人更愿意去接触和容易明白福音的内容。那个管家很有创意，提出一些千家人不会拒绝的条件让他们接受。那种聪明真正就是基督徒要学习的。福音明明是对所有人的大好信息，但很多人不以为然，对他没兴趣。我们要好好思考怎样令他们愿意聆听和接受。福音不是沉闷乏味的，如果听的人觉得闷，那讲的人应该负大部分责任。现代人有太多东西吸引他们，如何令他们关注福音需要我们动脑筋，用处理世上工作的那种积极创新精神去应对。比喻中的管家除了是聪明和积极以外，他也抓紧时间，知道被辞退之后就马上行动，一点时间也不浪费。基督徒在做神事情的时候可能就没有那么着急，可能觉得今天不做还有明天，明天没空还有后天，老是把神的事情往后靠。耶稣曾经讲过聪明童女的比喻，说有十个童女，他们在那个婚宴晚上拿着灯等待那个新郎来临。那其中五个是聪明的，因为他们准备了富余的油，万一新郎晚来了，他们还有油可以把那个灯点着。但另外五个童女是愚拙的，因为他们没有准备富余的油，那真的晚上新郎来的时候，他们灯已经因为没有油不能点着了。这个比喻就告诉我们要打醒精神过生活，不浪费时间，因为不知道神什么时候来临，我们什么时候离开世界。如果平常没有做好神的功夫，到时就没机会了。神的事情应该马上做。那耶稣说完今世之子比光明之子聪明之后，接着那他就告诉门徒一个聪明的光明之子应该做什么。第九节说，我要告诉你们要借着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存的帐幕里去。耶稣的意思是金钱是很有用的工具，基督徒应该懂得用它来帮助有需要的人，同时最好让他们接受福音。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就是大家都死去之后啊，对死去的人钱没用的，那到时那些曾经受你恩惠又成为信徒的人已经在天上与神同在， 他们会一起的迎接你的来到，享受永恒的福乐。这是一幅很美丽的图画，我能想象到当时大家碰面会有很多对话，那其中的对话可能是这样的：哎，老陈，哎，终于等到你来了，如果当初不是你慷慨的帮我渡过难关，让我看见基督徒真实的大爱，我就不会对基督信仰产生兴趣，不会成为基督徒，现在在天上，现在在天堂多么美好，真的要感谢你啊。经文说的用钱财结交朋友，不是叫我们用钱去买朋友，买不到的哈，就算买到也不是真的朋友，他们不会在天上迎接你。耶稣的意思是用钱去照顾有需要的人，不单只照顾他们物质上的需求，也借着你的影响力帮他们明白真理，接受福音，好等他们可以在天上与你一起享受救恩的美好。耶稣希望我们利用金钱全方位的照顾不同的人，生活上的、情绪上的、灵性上的都一一照顾，可能不可以同一时间全部都兼顾，但任何一方面能帮上忙的都是我们应尽的责任。今天我们拥有的东西，包括金钱、才能、智慧，都是神给的，我们只是管家。耶稣要我们好好的运用，积极的、灵活的、千方百计的、及时的，不但用来满足自己，更要慷慨的帮助身边的人。慷慨是基督徒的标志。约翰威斯里曾经这样说过：尽你所能赚钱，尽你所能节省，尽你所能施予。这是很好的提醒，施予应该是我们拼命赚钱的其中一个目的。今天的比喻就印证了这个道理，愿意施予的人是聪明的，尤其是那些能够在与人分享的过程当中领人归主，他们的果子能存到永远。耶稣心里面永远都怀着大使命，希望人人得救，所以在劝导门徒如何使用金钱的时候，都没有忘记叫他们领人归主。当然钱不可以直接叫人信主，但通过基督徒的慷慨关怀，人们会感受到我们信仰的真实，这是正面的见证。另外我们可以捐助支持宣教士和福音机构，让他们去接触一些我们自己接触不了的群体。当然教会和神学院也是我们应该支持的对象。我不是说只能把钱用在领人归主的事情上，基督徒的关怀应该是全人的，物质上的需求也不能忽视。社会上有很多贫穷人士，在加拿大每十个人当中就有一个是生活在贫穷线底下的，在多伦多更厉害，听说每四个儿童就有一个是在贫穷线底下，我们不可以忽略这方面的责任。我有一个朋友，他是韩国人，是基督徒，对宣教很有负担，尤其是对中国人，他希望可以在中国待下来做福音的工作，但大家都知道国内政策不允许，所以呢，他就想办法找一个在北京有办事处的公司打工，那希望这样就能有一个身份住在北京，然后呢，在公余时间跟本地人分享福音。他这样就在北京住了好几年，后来呢，就发觉真的要长期稳定待在北京打工不是好办法，因为公司随时可以叫你离开，所以呢，他就自己花钱开了一家餐馆，专门是卖那个娘惹菜，他的娘惹炸鸡是他的招牌菜。娘惹菜是带有中国特，娘惹是带有中国特色的马来西亚菜。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有本事开这样的餐馆，但他确实是做了很多市场研究之后才做这个决定。刚才说了，他是想长期留在北京，所以这个餐馆一定要有生意才能维持下去，不是随随便便的，他是花了很多心思。他选择开餐馆是因为可以接触很多本地人，有宣教的对象，另外也可以照顾一些志同道合的外国人，他们都有宣教的心智，但财力有限，在北京生活不容易，所以这个餐馆就为他们提供一些比较便宜的饮食。我觉得这个朋友是这个布衣管家比喻的现代版，不是因为他布衣，而是他应用了这个比喻的教训，全心全意千方百计地完成神在他身上的使命。他把金钱和才能灵活运用，勇于创新，敢冒风险，为的就是帮助有需要的人，同时也把福音传开去。如何运用金钱可以反映出一个人的属灵状况？愿意为神摆上成就他旨意的，神会大大使用。不是因为神喜欢我们的钱，而是我们既然愿意奉献大家都觉得宝贵的金钱，那神就可以放心地把更多的恩赐给我们，深信我们也必定能好好地运用在他的事情上。所以耶稣在比喻里这样说，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在神眼里，钱只是小事，如果我们连这个小事都处理不好的话，他怎么可以把更大的责任给我们？但愿我们有神一样的眼光，不要把钱看得太大，变成因小失大，失去更大的恩赐和更多服侍的机会。失去的还有将来神的赏赐。耶稣跟着说，倘若你们在布衣的钱财上不忠心，谁还把那真实的钱财托付你们呢？倘若你们在别人的东西上不忠心，谁还把你们自己的东西给你们呢？这两节经文有两个对比，一是布衣的钱财对比真实的钱财，另外一个是别人的东西对比自己的东西。如果我们在布衣的钱财和别人东西上不忠心，我们就会失去真实的钱财和自己的东西。听起来好像有点混乱，耶稣想说什么呢？布衣的钱财是指金钱，真实的钱财是指在天上永存的财宝。耶稣曾经这样说过，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修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修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天上的财宝是神为信徒准备的赏赐，按照他的恩典和我们在世上是否忠实地活出信仰而决定，而怎么去运用金钱就是其中之一。别人的东西也是指金钱，因为钱不会永远属于你，早晚它都会转到别人的口袋，可能是用了亏了，就算有余到死的时候也要给别人。那自己的东西和真实的财宝一样，都是指天上的财宝，因为神在天上给了你的赏赐就永远是你的，不会丢掉，只有这个才是真正属于自己的东西。关于天上的财宝，由于圣经没有明说是什么，那基督徒可能对这些赏赐没有什么感觉，也体会不到它有多美好多宝贵，这个我可以理解。但我们要拿出信心，神认为宝贵的东西一定是宝贵，我们不要轻看它。 另外，神赏赐表示他认同和肯定我们的行事为人，那能够得到神的称赞，其实已经是很大的满足和鼓励。所以这两节经文告诉我们要好好的运用金钱，如果不舍得只留给自己，最后不单只保不住，也损失了永恒的赏赐。基督徒看事情要有永恒的角度，不能只看今天。当耶稣知道金钱有魔力，要慷慨用在别人身上不容易，所以在结束的时候他就向门徒发出一个警告，一个仆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对金钱的看法，很多人都觉得钱是中性的，本身没有什么好坏，最重要是怎么用它，用得其所就是好，用得不好就是坏。我以前也是这个认为，但现在人生经历多了，就觉得这个看法可能有点不太准确。我开始觉得钱是偏恶的，因为它有一种魔力吸引人，让人被它控制。我不是说钱本身有什么神秘的法力来控制我们，而是它能挑起人性里面的种种欲念，然后就让这些欲念来控制我们。在旧约圣经箴言30:8-9说，使我也不贫穷，也不富足，赐给我需要的饮食，恐怕我饱足不认你，说耶和华是谁呢？这里说富足可以导致我们不认神，也就是觉得不再需要神，离开他。在以西结书28，神甚至形容当时的泰尔王，因为财富多了，就心高气傲，居心自比神。何西亚书也说，以色列人在旷野，因为神给的食物多了，就记得饱足，心就高傲，忘记了我。在新约，耶稣对门徒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财主进天国是难的。相信也是因为钱多了会 让人感到满足，觉得不需要神，同时钱越多也对我们的吸引力会越大，越容易占据我们的心灵。耶稣就是知道钱对人的吸引力巨大，足以让人向他膜拜，成为金钱的奴隶，所以他说得很确切，吩咐门徒绝对不能把钱当作主人来侍奉。如果我们舍不了金钱的话，就等于舍弃了神，我们千万要小心的选择。当然聪明的选择就是根据比喻里面的教训，慷慨的把钱用在影响别人生命的事上，不用害怕慷慨给人之后自己少了就没保障，因为耶稣说了，他会把更大的恩赐给我们，也为我们存留了天上的奖赏。总的来说，布衣管家的比喻给我们很丰富的教导，他提醒我们侍奉要灵活创新，把那种处理事务的积极投入、精益求精、不断开创新领域的精神用在神的事情上，在传福音的事上也是如此。又教导我们慷慨运用金钱施予有需要的人，提供全人的照顾，帮助人归主。有人说钱是很好的仆人，但也是很坏的主人，所以耶稣警告门徒不要做金钱的奴隶，应该慷慨施予，施比受更为有福。比喻要告诉我们，基督徒做事要有永恒的眼光，想想这件事有没有永恒的价值，而结交朋友让他们信主，将来在天上迎接你，将会是很有价值的事情其中之一。 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给我们很多的资源，包括我们的金钱、才能和智慧。